虽然那些也有果效，而且所用的那个内容是对的，是正确的，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这个人是对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，我们常常觉得是稍微主用我们一点，稍微我们传递一人得救，然后一人也接些果子来，我们也能帮助人，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这个人是对的呢？不是。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仆人一个错觉，在这些地方我们把神的仆人把它神化，我们把神的仆人把它美化了，那这是最大的危险地方。他讲的道理也许是对的，他讲的真理也许是对的，他的生命讲的道理，生命都能供应人，并不等于这个人是准确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把它理想化了，你觉得他一定不会错的，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他错，你还做不做基督徒？很多基督徒反弹就这么反弹，一反弹以后，哦，我外面上当了，其他帮助没有骗你，是你自己是骗自己的，你自己把它理想化，他有没有那么好呢？没有那么好，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的肉体就文明一点了。大卫写诗篇23篇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与主是最近最近的；大卫写51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卫是个犯罪的大卫。大卫做的事，如果你好好去读的话，你觉得大卫怎么能做这个事呢？你现在明白吧？在大卫里面的肉体，也在你和我里面。所以不管你我多属灵，不管你我在里面多有用，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今天就是主托着我借着我所说的话是对的，并不表示我这个人是对的，我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。那这样如果弟兄姊妹有领会的话，今天我们就不会害了我们的弟兄。许多时候我们害了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因为我们把他偶像化了，我们把他美化了，把他完全了，认为他不会错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也以为自己不会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亏损。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言是绝对准确，那个预言的确是神的预言，是神迹的巴兰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如果你明白这个功课以后，我想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。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这样，预言是这样。这个预言呢，就是说现在他就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巴兰很生气？巴兰生气以后呢，他神叫他就是巴勒的是叫他来说预言，结果他说在说咒语，结果他没有变成祝福。但是讲完了以后呢，那么他花了钱嘛，不过他还是怎么讲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三，不要忘记了啊，他说了这三次啊，因为巴勒已经把钱要给你，你只要给我咒诅，那么我总是把钱给你。所以呢，按理来讲，这三次他讲的是三次话都有钱的，那每次都是因为讲好的嘛，所以这三次都有钱。不过这巴勒的良心还不错，他买三送一。就是你买了三个以后，现在我还得做加一个给你，这个不是巴勒要的。所以那个真正巴勒的预言，巴兰的预言呢，不要忘记是买三送一的结果，那个根本不是巴勒要的。现在他告诉巴勒说，那如果你想知道说将来你的百姓，这些百姓对你的百姓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，现在让我送给你另外一个预言，那这是巴兰给他的。所以这非常有趣的。那么这一个巴兰的预言呢，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有心，他说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心要出雅各，有杖要心于以色列，并打碎摩亚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呢，他讲他这个时候，这个巴兰看见他是谁呢？就是弥赛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虽然这个人不对，他看见弥赛亚，他看见弥赛亚就是看见我们的救主。他说：“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心要出于雅各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掌权者，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要从雅各那个地方起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心呢，就是要从那个地方来，就是从雅各要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心呢，就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 这个东方的博士不是看见他的心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巴兰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巴兰呢，他所在的地方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今天的这个波斯或伊朗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在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那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都是充满偶像的，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的。然后经过了他们统治以后，你说这个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大帝国以后，然后以色列被掳，所以呢，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《民数记》这本圣经呢，就到了这个波斯，就到了波斯今天的伊朗和今天伊拉克这一带。不过比这个更早的，因为巴兰自己是说预言的，所以虽然还没有《民数记》，他就把这个预言呢，也就带到了东方，也带到了这个东方，就是今天伊拉克或者今天这个伊朗那个地方。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所以这是预言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在这个星要出来，就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。那么是东方的几个博士，东方这几个博士。他们本来就是星象，他们就是星象者，他们就是观察星象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是在巴兰的故乡，就在那一带，在那观察星象。我们不知道神怎么说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大概就是巴兰的预言已经流传在那一带，也大概那个时候的这本圣这个《民数记》流传就流到那一带。那么几个博士呢，他们读了神的话，就是这个话。他们在观察星象的，他们果然看见了他的心，就是弥赛亚的心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，他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后来到了伯利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，这个几个博士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我们这些人怎么会？他们是第一班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来朝见，我们都是后来的这一班人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很清楚，就是因为他们先有神的话，然后现在那个心就在引导他们，把他们带到了耶路撒冷，把他们带到了那里。然后他们一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，结果那个东方的心又在他们那里出现。所以这是关于弥赛亚预言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。那就是说，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？那就是当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有一颗心要出现。而这颗心呢，一定这颗心呢，我们根据几个东方博士呢，是经过一年以后又出现的。所以这样的心你在天文历史上可以找得出来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找的话，你就发现说天文学上有一个这么颗星，就是在主耶稣降生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现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如果要降生的话，一定要降生在那个时候。那不是如此，从以色列的被掳、建造圣城、恢复圣城开始，一直到弥赛亚出现，要经过多少年呢？要大概经过69个7年。那么刚好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不就如此。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要知道谁是弥赛亚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不是犹大支派。所以这证明说，在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家谱一定要存在，不可能不存在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如果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话，一定要发生在公元后70年。以色这个，你知道公元前70年呢，不是这个罗马太子嘛，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就把整个城烧了。就在城烧了的时候，把圣殿也烧了。圣殿烧的时候，所有放在圣殿里犹太的家谱通通烧光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证明谁是弥赛亚的话，那弥赛亚的出现你怎么证明他呢？那一定弥赛亚的出现一定是在家谱失落以前，他一定要出现，他不可能在1955，他不可能今天出现，不可能。所以他一定是在主后70年以前，他一定要降生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神的儿子呢？一个最大的证明，巴兰的预言是个很重要的证明。巴兰的预言加上但以理的70个7，再加上根据旧约圣经，他必须是犹大支派的，他必须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把这个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话， 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他所降生的那个时候。那么再还有别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了，这个预言呢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预言，讲到外邦的预言、世界的预言、巴兰的预言是最重要的一个。那这一点最重要的开始，这是最早最早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，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但以理书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巴兰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非常有意思，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。第一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星要出于雅各，然后呢，他必打碎摩亚的四角，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个巴兰就告诉巴勒说，你不是关心你的百姓，你不是关心你这番百姓会不会欺负你的百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弥赛亚，有一个救主要出现在雅各，那有心要出现雅各，那么等到他们兴起的时候呢，是他，不是以色列，是他呢要打破摩亚的视角，他要得着以东为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很清楚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位弥赛亚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果然你知道那个时候今天的约旦，还有今天的以东，就是这个也还是今天的约旦那一带，还是就是这个地中，就是那个什么黑海，不是死海跟这个跟红海那一段，那这就是今天的以东地。那到那天以后，那根据这一段的记载，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收复这些地方，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他用铁杖管辖万国。那他说粉碎的国呢，一个是以东，一个呢就是摩亚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63章，不是有一个不是揣酒榨的，不是有血吗？是从哪来？从以东来，他就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如果从这些地方，你就觉得说，这个等到这个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得着以东地，而且他要征服摩亚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属灵的角度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，这个以东代表我们的气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摩亚以东仍旧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以东跟摩亚不会消失，就罪和我们的自己不会消失的。今天我们可以胜过罪，但是罪的同在仍旧在这里。那么只有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才永远离开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罪才永远离开我们。所以那就是指说，他打破了摩亚的视角，他要得以东为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地方你就清楚了，在这里这个预言是很重要。这个预言一面也证明预言说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神没有把我们罪根拔掉的。神今天的罪仍旧在我们身上，肉体仍旧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我们什么要得胜呢？成圣就是胜过我们的罪。罪在哪里？但是胜过他，人就在哪里，好像定定人就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因为你身体健康的缘故，所以他就不发作。他就要像我们牙齿里面很多很多的病菌，那么等到你身体抵抗力弱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活药了，然后数目开始增加，然后我们喉咙开始痛了，这就叫生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是个健康的人，不是说我们没有病菌，不是说现在神把病菌通通拿走没有，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摩亚在我们里面，约旦这个不是以东在我们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有心要出于雅各，那么他要解决，怎么解决呢？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我们身体变化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永罪就永远脱离我们，这些就永远脱离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，当我们活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不错。我们今天呢是感谢主，今天你看见说神能够借着巴兰的口能够说，神在雅各家看不见罪恶，他是独居的灵，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。但是我们还是叹息了，虽然我们这个人活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但是我们还是这个身体要渐渐要毁坏的。罪害了我们，肉体害了我们。你天天照镜子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我们还是受他的摧残。但是感谢主，人类的救主要出现， 我们主有一天要回来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要打破摩亚的石墙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特别我们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，但里面的人是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的盼望是在主第二次回来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有一个弟兄希望，有一个弟兄呢，向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要照片，这是个老弟兄。那么老弟兄果然把照片给他，然后在上面写了几句，他说：“请你再忍耐一下，再没有多久，我会给你一张比这更好看的照片。”那就是执着什么？那就执着等到一天主回来，身体改变，那个时候恐怕每个人都是回到他最年轻的时候的照片。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照片就很好看，跟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人老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这个脖子就慢慢松掉了，像火鸡的脖子一样。但是呢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些通通不见了。你不要说回来，今天如果有办法把人送到月亮上去，就好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人呢？这个有皱纹啊什么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地心吸力一直往下拉嘛。他一直要你，不要说为什么？这为什么有人开刀要把它这样弄进去？再如果你把它送到月亮上去，没问题，月亮上去好看的很多。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新天新地。那个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他要打破摩亚的视角，他要得着以东为基业，要得仇敌的地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明白。那这个就是巴兰，就是特别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说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那这个预言呢，在我们身，无论在将来国土到了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果然。我们知道神要得罪以东，要用铁杖管辖万国。那么，然后我们拿基督呢？我们的主到了以东的时候，他不是身上还溅满了血吗？那就是很明显让我们知道，那个时候他要得罪这块地。那么这个果然是什么应验了？那这谁呢？这个就是巴兰的预言。那巴兰预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他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：“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坐在。”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必至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挪去。这个基尼人是哪里人？基尼人就住在迦南的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将来迦南住在迦南地的人呢，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慢慢的他要衰微，然后呢，一直到亚述要兴起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果然被亚述挪去的。还有呢，你读旧约的这个预言的时候，这个亚述啊，圣经常常拿来代表什么？拿来代表起来的那个强权，那包括什么？包括巴比伦，包括波斯，都叫亚述。所以这里的亚述呢是笼统的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些住在迦南地的人，将来这些人呢，时候将到，那么有一帮人叫做亚述人，要把他们掳去。那一点都不错。我们说过，公元前800年，以色列国北国就被亚述国掳去，后来在100年以后被巴比伦掳去，那么巴比伦也叫了亚述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，果然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巴兰那么早的时候，他就预言说以色列要亡在亚述的时候。那所以看这里非常非常清，那这个还不止。最奇妙的就是说，他就提起个诗歌说：“哀哉，神行这事，谁能得活？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。”基提界就从希腊那边过来。然后呢，苦害亚述，苦害希伯，他也必至于沉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希腊那边来是谁呢？就是亚历山大。从希腊那边来谁呢？就是罗马。所以前面上面所说的亚述，就是代表。四个大帝国你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巴比伦，然后波斯，这两个都是亚述所代表，然后以色列就被他们掳去了。然后他们下面说，他们谁能够得活，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来。那么有人乘船，基提界就是亚玩，亚玩，你若去读那个创世纪13就是亚玩，亚玩就是今天的希腊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他们从希腊乘船过来要苦害亚述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把波斯大帝国把它灭了。那么这是谁呢？这是亚历山大。那不只是亚历山大，后来罗马也从那边过来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那巴比那个这个谁呀？但以理所看见那个是大象，不是，是金的头，银的胸，那么铜的肚腹，然后呢铁的腿。那这四部分呢，刚好是代表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然后希腊帝国，然后呢 就是罗马帝国。那不要忘记，前面两个就是亚述，后面两个就是从基底来的那个人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一个东方，一个西方。东方的强权是亚述代表的，西方的强权呢，就是从基底来的所代表的。那么一个代表罗马，这个巴比伦跟波斯，另外一个就代表希腊跟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整个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意象，整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四只兽也好，整个人类历史那个楷模，那个大概的梗概，就我大概的那个样子呢，你看是谁给我们的？是巴兰给我们。那么这些应验了没有？果然，你读到但以理书就很清楚，你知道说果然不错。你看见那个四个大帝国，有两个是从东边过，中东是地中海东边过来的。还有两个呢，从地中海的西边过来，那一点都不错，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。但是在巴兰那么早那么早，你看巴兰根本是教鬼的，巴兰根本行法术，巴兰根本算不得心，他是个贪财的先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你从这里你看见说，神借着巴兰所说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，准确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了几个东方博士能来朝见我们。准确到一个地步，你看果然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叫我们完全脱离罪。那准确到一个地步，连将来整个世界的几个帝国的兴亡史都在这个预言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的确是神的话。巴兰现在所说的话，的确是神的话。但是让我们最后要提醒你，他的话都是对的，他这个人是对的。你不能因着他的话，你就把他偶像化了，你就把他变成高到一个地步是他不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如果我们失败的话，如果我们把人偶像化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跌倒。因为我们常常想说，你看这个弟兄学了这么多功课，尤其我们呢，从前这个不是常常听说这个灵命四成嘛？那么你有了灵命四成，你拿这个做温度表就去量别人，也量自己。你要问说，到底他在第几层？他在第几层？量量自己哦，我不过第二层，第三层还没有到，十字架上还没有学，我这是谦卑，其实也是骄傲。但是呢，你等一等呢，你去量，你就很容易量别人。你说像我们教会里面总有几个第四层的嘛？啊，那么我们讲我们弟兄姊妹总有几个是应该很那个嘛？那么你看也会讲到各方面也很好，那这个弟兄一定不会错。然后就佩服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你就超，那慢慢偶像就造成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今天教会里面有偶像是谁害出来？是众弟兄姊妹害出来的。如果我们看见说不错，就算是主能借着这个弟兄讲话，借着那个给就给那个，他们不过是主用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并不代表说他们永远是对的。如果你把一个人偶像化了，那么觉得他一定不会错，那么一定犯两个罪。第一个，你一定懒惰，你只要他读圣经，我不读就好。第二，你会有一种光景，就是觉得他不光讲的话是对，他这个人又是对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大错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对于人，对一个人的盼望是神对他没有，你明白吗？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的确我亲眼看见过，有一个年轻人佩服另外一个人，佩服的不得。他觉得这个弟兄啊，是最属灵的了。那我现在我所有的婚姻也交给他，他自己不选择。你看这个人最属灵，属灵的人连自己婚姻都不选择，让别人来替他选。你如果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求你为我拣选，这个可以。你怎么叫一个弟兄替你拣选呢？那他因为太佩服他，他觉得这个弟兄断案什么都对，他会读圣经，就一定会来选太太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什么都不做，就交给那个弟兄。他说：“弟兄呢，请你为我选择。”好了，那个弟兄胆子也很大，真的替他选。好，那这个姊妹就给你。好了，他们就结婚了。结婚没有多久，那这实实在在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弟兄传来，我听说呢，这个弟兄要去打这个弟兄，意思就是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一个姊妹？那么这个等于完全上当，我在受骗了嘛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穷极他根本这个弟兄没有骗他，他自己骗他自己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一个会读圣经的人，并不一定会拣选对象的。他现在把所有都放下了，那结果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今天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， 今天有太多太多伤心的历史，就是你觉得在教会里面，你看某个弟兄师总是在用他传福音传的那么好，有那么多人都去，我常常说有的布道家比格里汉传的福音还好，你看看他真是受感动，你觉得他拯救了多少灵魂，你看看他讲这里有工作那里有工作，然后呢这里有人奉献那里有人奉献，你觉得主一定要用他，这个人一定不会错，等到有一天他失败了，你还做不做基督徒？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觉得上当了，好了，那么你看他完全改变，到了主日聚会也不去，到了海滩去游泳去了，他根本完全爱世界，完全不要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。巴兰的预言是准确的预言，但是这个先知是一个贪财的先知，他这个话是完全对，这个人完全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明明显也给我们看的说，巴兰这个人完全是错的。那么你惊讶说，为什么神能用他呢？神能用他，因为神能用驴子，神就能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主用的话，你永远要记得，我们不过像个驴子一样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像个驴子。但是神如果叫我们开口，我们就开口。我的话所传的话是对的，不证明我这个人是错的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误导别的弟兄姊妹。你不知不觉的到时候因为多说了几句对的话，多有了几次对的准对的这个选择对的一个判断，然后就让弟兄姊妹把这个人神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的偶像是弟兄姊妹塑造成功，有的是许许多的领袖们暗示别人造成功。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在这边有很严格的，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鉴别力是很重要的。虽然我们听见了巴兰的预言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听见，那就在家的门口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鉴别力。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人跟工作一定要分开，人跟神的话一定要分开。一个人可以说神的话，这个人可以是不对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。那么另一面呢，这也是一个人如果被主用，如果经一个人被主制作到了一个地步，如果他能为主说话，他永远不能骄傲，他永远知道说我不过是人。虽然主借了我说了许多的话，虽然主借了我帮助了许多的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不过是人。这个并不表示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东西，如果我这样相信的话，我就自己着迷了。那不光我自己着迷，而我会带着许许多人着迷，那就把许多人带到万劫不复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些非常非常深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大概今天下午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晚上呢有一个最后的冲刺，所以你们心里再有点准备，不会说到半夜不会的。但是我们最后呢，一定是要把剩下这点在门口的功课，我们把它完成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我们一起起来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真是不配，但是你恩待我们，我们仰望你借了这些话来造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着迷的光景。但我们不对人着迷，也不对我们环境着迷，也不对我们自己着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因着我们在你的蒙恩的缘故，一面我们能有自己荣耀的见证，另一面但是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，让我们越成熟我们越会分辨。另一面主啊，如果你使用我们，我们要说感谢你，就算是我们在你面前做的事情是对的，话是对的，但主啊，我们求你，但愿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接受你更多的调整。我们承认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过像驴子一样，你能使用驴子也能使用我们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我们只有在面前披麻蒙灰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。主啊，你若蒙你的恩典，我们若蒙你的恩典，但你把我们保守到来保守我们，活在更多的活在你的面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